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拜登政府礼拜五警告称，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乌克兰边境增派军队，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可能会在北京冬奥会结束前开始。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礼拜五对记者表示，我们继续看到俄罗斯军队行动升级的迹象，包括新的部队抵达乌克兰边境。沙利文警告说，所有美国人都应该在未来24到48小时内离开乌克兰。美国情报官员最初认为普京会等到北京冬奥会结束再行动，亦即是2月20日以后，但他们表示最近几日可能的入侵时间提前了。拜登政府官员礼拜五公开承认了最新预测。沙利文礼拜五表示，情报官员认为攻击可能会从导弹和空袭开始，然后是地面入侵。由于美国通货膨胀意外强劲，引发美联储将采取更积极的手段以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美股因此涌现卖压。欧元区亦因能源价格和供应链问题推升通货膨胀。欧洲央行是否亦会采取激进升息倍受注目。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礼拜五表示，欧洲央行不会急于升息，将缓慢地采取紧缩政策，显示欧洲对升息持相当的谨慎立场。拉加德在社群媒体发文称，开车时没人会以全力高速转弯，而是会以适合的速度以当下的情况转变方向盘，表明欧洲央行将缓慢采取紧缩政策。二月初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欧元区一月通货膨胀率年增达 5.1%， 创下199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费瑞公司礼拜五宣布推迟为6个月至4岁大的幼儿注射新冠疫苗申请，这个意味着这个年龄段的幼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仲无法接种新冠疫苗。费瑞在声明中表示，正在等待一项3针疫苗的试验结果。因该公司认为，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童来讲，3针可能会提供更好的保护。相关的数据预计4月初会出炉。辉瑞对不同年龄段的新冠疫苗剂量不同，成年人使用的标准版每针为30微克，5到11岁的儿童为每针10微克。对于5岁以下的儿童，辉瑞提供的剂量是每针3微克。俄乌的紧张局势从边境延伸到海上。俄罗斯与白俄罗斯2月10日起在距离乌克兰首都 Kiev 几乎5到200公里处举行联合军演，使局势看上来再度升级。在2月10日，美国与白俄罗斯参谋首长罕见互通电话，以避免在白俄与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之际错估情势。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利与白俄罗斯武装部队参谋总长古列维奇讨论了与区域安全相关的重要议题。五角大楼在声明中表示，这次通话会谈促进两位军方领袖的沟通，即以减少错估情势的机会，以及获得对于当前欧洲安全局势的看法。双方对谈话的细节保密。中国地产市场低迷，多家地产公司相继爆雷。在香港上市的正荣地产公司这个礼拜传出资金紧张，2亿美元债务无法在3月份正常赎回的消息，导致股价在11日一度下跌 81%， 收跌 66%。 正荣地产总部设在上海，曾经进入中国民企500强排行榜，但在近年频繁传出债务问题的消息。据中央社的报道，这家公司一年内到期的短期债务有人民币203.4亿元，其中最棘手的是美元债。截至目前，正荣地产有境外债16支，债务规模39.5亿美元，其中有半数美元债将在一年内到期。虽然正荣地产在去年发行了5笔美元债，但其用途基本上都是偿还到期债务，借新还旧。不过当前北京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再融资渠道仍然没有放松，正荣地产的策略恐怕短期内难以解决问题。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礼拜五指出，若今年年中6至7月时全球约70%人口接种了疫苗， 疫情大流行的急性发病期可能在今年就会结束。他说如果做到了急性发病期就能够真正结束，这个是我们所预期的，这个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头，这个不是一个机会问题，而是一个选择问题。谭德赛在访问南非生物制剂公司时做了以上发言。这家公司运用莫德纳的研发成果，已经在非洲首度生产 mRNA 疫苗。非洲目前仅 11% 的人口接种疫苗，为全球最低。世卫组织的非洲分部表示，非洲必须将疫苗覆盖率提升6倍，达到70%的目标。2月11号，美国、澳洲、日本、印度的外交首长在澳洲墨尔本就深化四方安全对话联盟展开会谈，希望削弱中共在亚太地区不断扩张的势力。澳洲外交部长潘恩在会前说，我们团结在一起就是个重要的自由民主国家网络，致力于务实合作，确保所有不分大小的印度太平洋国家都能够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自主做出战略决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虽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占了华府目前大部分的心力，但中共的发展才是对传统秩序更长期的挑战。他说，我们的利益是全球性的，大家亦都好清楚我哋对亚太同埋印太地区嘅关注。四方安全对话成立喺2007年，但当中共积极咁喺南海部署军力，并与印度发生严重嘅边境冲突之后，呢个联盟先至真正稳固。加拿大安达略省礼拜五宣布紧急状态，因为由卡车司机带领嘅抗议活动瘫痪咗首都渥太华，并导致美加贸易往来中断。安大略省长福特表示，将尽一切努力结束混乱状况。在卡车司机要求结束所有新冠病毒的健康限制措施下，渥太华中心已经两个礼拜遭到数百架卡车的占据，亦导致三个过境处关闭。福特在记者会中表示，我们将尽一切必要手段以确保边境重新开放，并威胁最高开罚10万加元和入狱处罚，除非抗议者终结其非法占据。总统拜登礼拜五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允许从美国所冻结的阿富汗资产中释放70亿美元，一半用于向阿富汗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另一半用于赔偿美国911事件的受害者。这笔由美国冻结的阿富汗中央银行的资金不会立即释放，拜登要求美国金融机构将其转移到美联储银行的一个账户中，其中35亿美元提供给一个信托基金，通过人道主义组织进行分配，用于为阿富汗提供某些基本需求和救济。另外35亿美元将留在美国，用于支付911受害者的诉讼费用，这些诉讼目前仍在审理中。国际反兴奋剂机构 WADA 礼拜五表示，俄罗斯花样滑冰选手卡米拉·亚利耶娃的兴奋剂检测呈阳性。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曾在结果出炉的当日宣布，亚利耶娃临时禁赛，但在亚利耶娃申诉之后获准继续参赛。消息引发各界的关注，在这个礼拜一的团体赛中，亚利耶娃成为第一位在奥运会上完成四周跳的女花滑运动员，为俄罗斯女子滑冰队赢得了花滑团体自由滑冠军。原本应在2月8号礼拜二颁奖的冬奥花样滑冰团体赛，颁奖仪式至今仍被无限期延迟。路透社说，国际体育仲裁法院的六名成员目前正在北京五洲大酒店二楼会议室举行闭门听证会，讨论对亚利耶娃的处理决定。如果对亚利耶娃施加制裁，该团体项目的奖牌可能要重新分配，美国有可能从银牌升至金牌。随着俄乌局势不断升级，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五上午与北约和关键盟友召开了安全视讯会议。白宫发布声明说，与会领导人对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周边集结军事力量表示担忧，并重申他们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他们表达了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愿望， 并讨论了最近以多种形式与俄罗斯的接触。与会成员包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肖尔茨、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波兰总统杜达、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和英国首相约翰逊。美国最高法院在礼拜五的一项决定中支持了纽约市公校的强制疫苗令，该疫苗令是全美最严格的强制令之一，没有提供宗教豁免。一些公校的教师针对该市的疫苗令提起诉讼，要求提供宗教豁免。该案一路诉至最高法院，负责该案的是大法官索托马约尔，他在礼拜五宣布拒绝受理该案，并未给出理由。通常大法官在拒绝受理上诉时不需要给出理由。纽约市针对公校教职员工的强制疫苗令在去年十月生效之后一直面临法律诉讼。去年十月，索托马约尔也曾拒绝受理一起类似的上诉。五角大楼礼拜四表示，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印度尼西亚出售 F-15ID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方案，据估计价值最高达139亿美元。同一日的早些时候，印尼国防部长普拉布沃说，印尼计划从法国购买42架阵风战斗机，这笔交易价值达81亿美元，这个是一系列协议的一部分。这些协议还包括开发潜艇。五角大楼的国防安全合作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波音公司是这批 F-15 战机的主要承包商。这笔军售方案包括36架战机、引擎部件、雷达以及夜视镜培训和技术支持。印尼一直试图更新不断老化的战机，直到目前印尼战机主力包括美制 F-16 以及俄制苏-27和苏-30。北京的冬奥会多次爆出裁判疑似偏袒东道国运动员，外界质疑比赛公正性。在2月11日短道速滑男子5000米接力半决赛中，中国队的李文龙跌出冰面，但中国队仍被判入决赛。而在2月11日的5000米接力半决赛有8支队伍，在比赛的最后10圈，中国队与加拿大两队交替领先，中国队随后出现意外，李文龙与加拿大选手帕斯卡尔迪翁冰刀相碰，跌出了赛道。评委们对录像进行了长时间的审查，对于观众来说，这个非常令人困惑，因为评论员并没有向他们解释规则，只是重复说这里有很多细节。最后在中国队落后冠军12.288秒的情况之下，仍被判定为晋级。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奉送完毕。